大家好，我今日续讲《金刚经》，今日已经是第五堂了。个题目就是《金刚经》现存的译本和一些重要的著作，和大家去分享。在中国的佛教史上面呢，《金刚经》有六个汉译本是收入去这个《大藏经》里面的。第一个就是我会用的译本，是鸠摩罗什法师译的，他的名字就叫做《金刚波耶波罗蜜经》。第二个就是他大约他100年后的一个亦是非常之出名的译师，菩提留支法师，他译的《金刚经》是跟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的译法的经名是一样的，都是叫做《金刚波耶波罗蜜经》。但是呢，他第一译他可能觉得自己呢不是很满意，所以呢他就再重译的。但是第一译呢都流传得到来，所以呢我们很有福分，在这个《大藏经》里面呢可以看到菩提留支法师的两个翻译《金刚经》的译本。第三本就是真谛法师译的《金刚经》，都是同一个名字，叫做《金刚波耶波罗蜜经》。好了，第四个译本呢就有些变化了。第四个译本呢就是由达摩笈多法师去译的，他的名字呢，因为呢达摩笈多法师呢，他是一个呢很喜欢这个梵文的直接翻译，所以呢你可能读起上来呢是不是很顺畅，但是呢可以很多人去印证过是很跟这个梵文的原文的。他的经的名字是叫什么呢？叫做《金刚能断波耶波罗蜜经》。第五本是圆藏法师在这个《大波耶经》里面，《大波耶经》的全名应该这样叫的，《大波耶波罗蜜多经》，是圆藏法师将整个Paramita 是译出来的，没有简略到，刚才介绍的时候没有简略到这个那个多字的。那就所以呢，《金刚经》呢是在他这本《大波耶经》，我上次介绍这个《金刚经》形成的时候呢，这本经是有600卷16会，它在第五会里第九会里面，第九会下第九会里面呢，那会叫做《能断金刚分》，是整本的《金刚经》来的了。到了最后一位翻译的是收入去这个大正藏的呢，就是义净法师。义净法师呢，他译的《金刚经》的名字亦是跟圆藏法师的翻译是一样的，就是叫做《能断金刚波耶波罗蜜经》。所以这六个版本都是收在这个大正藏里面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呢，你不用去这个《大藏经》逐个找出来的，你可以回来我们法相学会去请罗士宪教授罗公的这本书。这本书呢六个翻译版本都在这里了。我们还很有福报，罗公往生之后呢，他很多弟子再将他在讲《金刚经》所有的讲记辑为另外一套书，是不是一本，一套书是四本的。现在呢已经是亦是出版了。所以大家亦可以来发上一次过 请到头先我所讲的阿罗公，包括六翼的金刚经，同埋佢喺佢嘅人生里面所讲过金刚经嘅讲记，都辑喺呢套书里面，一共五本。讲完翻译啦，就讲金刚经嘅注疏。金刚经嘅注疏呢，在这个印度呢，最出名的有两位菩萨替金刚经做过注疏的，一个就是无著菩萨，他做那本注疏的名字叫做《金刚波野波罗蜜经论》，有三卷的。他的弟弟世亲菩萨亦有替金刚经做论，亦是同一个名字，叫做金刚波野波罗蜜经论，都是三卷的。我们现在呢，很多人呢就将佛教印度的就分为这个空中有中，在中国的大乘佛教分为这个八宗，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所讲的无著世亲菩萨是瑜伽行派的，他一样是会去替这个金刚经，即是中观波野最重要的经典去写论。所以呢，我们应该要扩阔自己的心胸，不要分什么派别。派别的意思呢，就想我们可以一门深入，但千祈不要执住这个门户之见。那这两位菩萨呢，你可以看到了他几重视这个金刚经呢。无著菩萨呢，在这本论里面呢写个序，怎样去解释金刚经呢，是很详细的。世亲的做法呢就有少少不同，他就介绍给我们《金刚经》咧，里边讲嘅咩嘢咧？有27个疑问，佢将每一个疑问去勾勒出嚟，去解释《金刚经》嘅义理。咁所以咧，呢两个论各有千秋。都有翻译做，头先讲咗啦，已经有翻译到汉文嘅，都系三卷，大家有时间可以请这两本论众去看一看。这个是印度人所写的注疏。那好了，金刚经呢来到中国之后，第一本注疏是哪个呢？就是鸠摩罗什法师的大弟子曾肇法师又为他写注疏的。跟着呢出名的呢有隋朝的吉藏，直至到这个清朝的如月。这样这里所有重要的注疏都会收入去另一本大藏经，个名字叫做曼族藏经。这个符号呢，在中国的文字里面呢已经流传了超过5000年了。因为这个呢是不是那时候是一个图腾时代，不是一个文字来的。那我们呢现在沿用呢，就将这个符号读作个曼字，所以这个是曼族藏经。这个《曼族藏经》里面呢收藏了有43种重要的《金刚经》的注疏。除了之后呢，这个又是有皇帝的加持呢，就非常之重要的。 上一次我已经讲过金刚经的地位是什么呢？因为在唐朝唐玄宗就亲自钦点金刚经是成为这个最重要的佛教经典。去到明朝永乐皇帝他再为金刚经去辑录了另外一本著作，叫做《金刚经五十三家集注》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金刚经》除了翻译为汉文之后，这1600年来几多人为它做注疏呢？到到现在更加了，现在如果你在市面上找到的《金刚经》的解释呢，除了用科学的方法，甚至用到这个量子力学图表这个漫画去注解《金刚经》的，咁咧，我就选咗几位非常有份量嘅大德去著述《金刚经》嘅，都系咧拣咗系现代人，唔系头先所讲喺呢个《万族藏经》或者《金刚经》五十三家嘅集注里边嘅。第一位就系印顺法师。印顺法师咧，佢写咗一本叫做《金刚波耶波罗蜜经讲记》，佢将每一份嘅经文逐段逐段咁去解释，系将佛法嘅观点系点样去引入去呢个金经《金刚经》里边，就令到佛学嘅基本知识咧，我哋可以咧好纯熟，跟呢个《金刚经》一起去对读，就非常之有深层的意义的。另外一位大德就是江味龙居士，他是一个写《金刚经》讲要，他是用一个专论的方式去写的，所以他收集了很多很重要的著作，同埋教憾，穷他一生之力为后人留了一本非常之好版本的《金刚经》著述。讲完一本呢，就比较上很严谨或者很学术性的著述之后呢，第三位呢我想介绍的呢就是南怀瑾居士。他写的《金刚经》叫做《金刚经说什么》，他都是用这个量超明太子的32份去分每一份，他为这个超明太子去写一个偈颂，去介绍这一份的重点在哪里，平易近人的方式去表达，读起来呢是不像佛经的，但是呢他都可以转述到金刚经的义理，就好像读古仔书那样，浅白加上生活的体验，吸收容易，学习《金刚经》呢是一本好的入门书。那好了，另外一本就是罗时宪教授罗公所写的《能断金刚波耶波罗蜜多经全集全释》。它里面呢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用了空有义中去解释的，即是说呢印度最重要的两个佛教思想呢，阿罗公都放了下去，可以替我们呢打开很多不同的角度去读这个《金刚经》。更加重要的就是阿罗公用了六经去对读，知道六经的异同，挺我们的学习可以扩阔去研究经教的入路，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上来我们法相，请阿罗公这两套书。再介绍了另外一位大师，大家一定认识的，就是星云法师。星云法师呢写过这本《金刚经》讲话呢，他是采取一个很传统但是亦很现代化的入路去解释的。当中呢他的注解呢有引用到普远大师的著作的。他不特止是去解释《金刚经》，他还是呢引用了很多其他的经和论去解释《金刚经》，亦用了很多禅宗的公案。去做这个科判解释它里面的义理。这样呢它都是用超明太子的三十二份去分段的。它每一个分段呢有它自己简明的标题。标题的设计虽然跟超明太子有少少不同，但是每一份里面的中心思想呢都没有离开到超明太子的分法的。做到呢这个白话的翻译，亦最重要的呢令到我们读在《金刚经》里面易读的呢，它呢就加上了标点符号，同埋呢里面佛教好多的名相，我上次略略介绍过的了。名相的意思呢就是佛教专用的名词，它呢如果是深那些呢它都会解释的。所以呢如果你去请了星云大师的《金刚经》讲话呢，就好像是读《金刚经》的一本工具书或者参考书。好了，再介绍另外一位，现在不止在佛教界，在西方呢都非常之有名的一位大师，达赖喇嘛说《金刚经》。这本书里面呢他加入了两个版本，就是玄奘法师和罗什法师的翻译本。如果呢即是说呢如果你在西藏人读的呢就变成有三个版本了，一个就是藏文版本，一个就是玄奘法师的版本，一个就是罗什法师的版本。但是这本书呢有翻译到成为汉文的，所以你可以见到呢是它里面都有加入了这个玄奘法师和这个罗什法师的翻译本。最重要的呢它是用了藏传佛教的观点去解释《金刚经》。如果是学紧密宗密法的人士呢可以更加了解这个藏传佛教的观点。《金刚经》在中国是最普遍的一本经，除了它具有最高深的哲理之外，它的文字非常之流畅。再加上呢我们可以呢作为一个行门，即是说意思呢我们可以用《金刚经》去实践它讲的佛陀的法义。从译本注释到现在社会上各阶层对《金刚经》的重视，我在这里可以说《金刚经》是在中国最受欢迎的一本佛典。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了，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章节。多谢大家。